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。
听众朋友，一个17岁的少女突然间全身肌肉无力，走路困难，吃饭困难，甚至连笑都不会笑了。在医院治疗无效的情况下，少女出了医院。然而短短的10天后，少女却能健步如飞。这10天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我们来听听这少女的故事。我是高中生，高二下学期，我发现自己上楼梯要回教室或寝室都有些力不从心，感觉很累。我的寝室和教室都在4楼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怎么生病。我想，应该是我身体缺乏锻炼，或者是缺营养造成的，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那时是2016年5月。我们学校除了周一外，大课间是要跑操场的。操场1圈400米，要跑上2圈。以前我基本能正常的跑下来，但奇怪的是，高二下学期，我跑完之后腿特别的软，走几步路感觉就要跪下去了。有几次我差点就真的跪倒在路上了。后来天气炎热，学校决定操场只要跑1圈就行了。可是我以前能跑2圈，现在只跑1圈，短短的400米我都跑不动，迈不开脚，两腿就像在原地跑步。这时我虽然有些担心，但也没有太在意。高二结束，学校放暑假了，爸妈给我报了补习班，我出门准备搭公交车去补习班。可一出门，我的膝关节僵硬的几乎弯不了，勉强地走了几步，腿却感觉很累很沉重，怎么也拔不动。这时公交车就要到站了，但我的一条腿不受控制的就往下跪，最后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公交车在我眼前7-8米远行驶了过去。我心想，我怎么了？双腿完全使不上劲儿。当时的我崩溃了。我把情况告诉爸妈，但爸妈认为是天气太热，人懒洋洋的，所以才走不动。可我知道事情不是这样子的。暑假过了1个月，双腿无力的症状一直发作，我也越来越恐慌。爸爸带我去区里的医院做检查，医生让做脑电图，接着又抽血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这时腿的情况确实有些好转，我想可能是心理作用吧，我的心也稍稍放下了。又过了1个月，2个月的暑假快结束了，但这时的我吃稍微硬一点点的东西，双颊就变得僵硬，咀嚼变得很困难，得用牙齿慢慢地磨。我的手偶尔还会拿不起勺子，剥不开橘子，突然就没有力气了。暑假结束，爸妈送我回学校，我们一起拿着大包小裹的回宿舍。高三宿舍在5楼，爸爸搬了很沉的几样，然后大步流星地上楼梯，妈妈手里也没空着，也是一溜小跑就上楼。但我只背了一个比较重的书包，就感觉整个人虚软无力，每走一步都要花费很大的力气。 旁边经过的同学们都热火朝天地搬着行李，而我却一步一步地死死拽住楼梯的扶手，慢慢往上挪。妈妈把东西搬上了五楼，下楼后看到我还在磨磨蹭蹭，妈妈有些生气，把我的书包一把捞过去自己背上，呼哧呼哧很快不见影了。我懊恼得不行，我真的不是偷懒磨蹭啊，我最后能爬上五楼真的是很不容易了。爸妈离开后，我准备下楼，又一连摔了好几次。后来我和同学走在平路上，突如其来的又摔倒了。同学都很惊讶，不明白我怎么走着走着就突然跪在地上了。这时我感到很恐惧，心想这是怎么了。到了星期六下午，我准备回家，我跟两个朋友下楼，我走中间，走着走着两条腿又不受控制地跪了下去。我吃力地站了起来，接着下完五楼楼梯我又倒下，但这次我怎么也起不来，朋友们死死地拉住我，才将我从地上拖了起来。隔天星期天，我到市里的一家三甲医院做检查，坐诊的医生正好是一位资历很高的教授级别医生，他初步诊断是重症肌无力。这真是晴天霹雳，我才17岁啊，17年来我都没有怎么生病啊，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隔天我住进了精神内科病房，做了心电图，结果很正常。第二天早上不到5:30，护士来抽了血，之后又收集了尿液和粪便。后来医生要确认病情，就反复地给我做肌电图。医生一边做一边跟我说话，转移我的注意力，但这检查就像一排排的针反复地扎进我的肌肉，我还是感到疼痛难忍。后来又拍了 CT， 结果确定是重症肌无力。当天下午开始，医院帮我打点滴，一连打3个，主要成分是激素类，伤胃很厉害。医生要我一天吃3次药，每次吃一片维生素 B1， 一片甲钴胺和半片休茨斯的名片，每天还要吃2粒钙片。但我感觉没有任何效果，我的体力日益下降，不能走远，吃饭的饭量却成倍的增，吃了饭就待在病房里也不活动，我总是睡睡睡，我想没病也憋出病来了。住院第6天，早上4点左右我醒了，要起身上厕所。厕所离我的病床不过5-6步，但我刚走到门口，我的头就一阵昏天黑地，感觉整个人都在晃。我死死地把住门框，才没倒下。缓了好一会儿，终于不晕了，脑袋却感觉胀胀的。后来我走进厕所，还没坐上马桶，又一阵天旋地转，整个人剧烈地颤抖。我死死地抓住马桶，不知持续了多长时间，才稍稍恢复正常。但上完厕所，我的头又开始晕，我双手把住洗手台，才勉强站住。隔天又觉得轻微头晕。这都是住院之前从没出现的情况。其实 医生一开始就和爸爸说，这个吊瓶对人的伤害太大，最多只能打7天。9月5号，我在医院待了7天，打了21个吊瓶，吃饭照样嚼不动，一样不能爬楼梯，一点也没见好转。我拎着一堆药出院回家了。回家后，爸爸让我看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。其实早在我住院的第二天，爸爸就劝我学大法。爸爸在我小时候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那时爸爸经常给我讲大法的美好，告诉我许多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事例，这让小时候的我对大法非常向往。我住院时，爸爸给我的手机里装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，又拿来了转法轮要给我看。9月5号晚上，我看完了第一讲和第二讲，看的时候都困得睁不开眼，勉强看完了。从医院带回来的药我都没吃，连开封都没有。妈妈很生气，误会爸爸让我学大法却不让我吃药。其实爸爸从来没有说过不让我吃药，爸爸还跟我说了好几次，要不你吃点不伤胃的那个修滋滋的名片。我拒绝了，我想大法是超常的，爸爸修炼后也从没吃药，身体健健康康的，我现在也是个修炼人了，还吃什么药呢？爸爸说，如果学法的基点对了，大约看到第4讲，身体会有各种反应的。我回家4天就看完了大法师父的9讲讲法录像。爸爸挺期待地问我，但我说没有感觉，照样没有力气。我的体力确实越来越不行，坐在沙发上，要想站起来都得用双手撑着沙发。有一回，爸爸还突然对我说，你笑起来怎么感觉僵硬呢？我照了照镜子，发现我嘴巴变得僵硬，笑起来真是比哭都难看。可是我自己一点都不意外，因为我在看大法师父讲法录像的时候不专心，并没有看进去。后来爸爸让我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一开始我也很难专心读，在爸爸的帮助下，我好不容易看完了第2讲，再接着看第3讲时就顺利多了，我可以好好学了。后来我读到《转法轮》第4讲时，我感觉身上有一块地方很烫，有灼烧的感觉。我是双盘着腿看书，我感到今天腿疼得不同寻常，接着疼痛越来越强烈，如针扎一般，一波接一波，最后疼得我一边哭一边端着书大声读。虽然我疼得很难受，可我心里却很高兴，因为爸爸说这是好事，是大法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。这天开始，我练功会汗流满面。法轮功有5套功法，前4套是动功，要站着练。我练第2套法轮桩法和第3套贯通2级法时很费劲，练第1套和第4套功法勉强好些。可3天过后，我竟然就能正常地练第1套、第3套和第4套功法了。爸妈当时激动地哭了，他们说，这就是神迹呀。隔天9月15号，正好是中秋假期，我整个人神奇地恢复正常了。从9月5号出院，到9月15号才短短10天啊，我的病全好了。巧的是，正好我也请假到这天。隔天我回到学校，上下楼梯都非常的正常，还能提着2个暖瓶的水上5楼，这真是奇迹呀。若不是大法， 我现在应该虚弱地躺在医院吧。现在的我也成为了一名大法弟子，一切语言都无法表达我的心情。我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能像我一样得到这伟大的法轮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，谢谢您的收听。